要结束了，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二章一到六节。启示录十二章，好，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的星辰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他看见有一个妇人，那这个妇人是代表上帝的子民集合起来的一个群体，在旧约当中，神的选民他们就是上帝子民的群体，被比拟为心腹，耶和华神是他的丈夫，所以以赛亚书54章第5节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所以神的丈夫，神的百姓是妻子，所以神跟他的百姓是要建立像夫妻一样的亲密关系。所以先知何西阿他在何西阿书2章19节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那么在新约时代，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第2节，他说，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丈夫，我们要做羔羊的妻，我们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好像贞洁的童女一样，要把自己献给基督。主耶稣是天上的新郎，我们就是羔羊的心腹，这是启示录19章第7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都在等着耶稣回来，虽然我们不知道主耶稣是哪一天回来，但是我们知道主回来的日子非常的近，所以每一天都在预备自己，当主来的时候，我们要跟主同赴那个羔羊的婚宴，我们与主要完全的联合，是与主一个联姻的关系，是一个婚姻的关系。那么这里妇人他是代表上帝所拣选的这个群体，那耶稣基督就是从这个群体出来的。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是因为有旧约时代的圣徒，他们在那里祷告，祷告经历生产之痛，好好的顺服神，所以耶稣基督诞生了。那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也必须有新约时代的圣徒经历那种生产之痛的祷告跟顺服。所以主耶稣是在等，有一些人他们要预备好自己，有些神的儿女还没有预备好自己，还有的人他们还没有信耶稣，如果主来他们会沉沦，所以主还没有来是给地上的人还有恩典来预备自己。所以这个妇人所代表的上帝选民的群体会受到这个世界的敌视还有仇敌的吞吃。但是这个妇人呢，她身披日头，表明她充满了那个日头日光，那个意思就是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日头，所以这些圣徒他们充满神的荣光，所以身披日头。还有这个妇人她脚踏月亮，月亮的光是从太阳反照而有的，她反照太阳的光，所以这个妇人是分享 公义的日头的光，就是分享主的荣光，分享主那个柔和谦卑的光辉，所以他发出月亮的光来。还有这个妇人是历世历代得胜者的集合体，所以他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十二是完全的数目，那个冠冕是代表权柄尊荣，所以一个人得胜他就有冠冕。所以新旧约时代的得胜者，他们都分享了神的权柄跟尊荣，所以最后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保证列在这个心腹的行列里头。我们不要受洗了然后又对聚会随随便便，所以你有没有办法列在这个得胜者的行列，是根据你在地上的追求跟顺服，你必须做一个得胜者，你才在这个心腹的行列里头会有份。那这个妇人当然就是那些敬畏神顺服神的真以色列人，就是所有的得胜者，他们为着人能够得着救恩，他们不住的呼求，而且对于神所应许的要来的耶稣基督，他们充满了荣耀的盼望。所以旧约时代的圣徒，他们在那里呼求呼求，他们期待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要来，所以等时候到了，弥赛亚耶稣基督是用小孩子的样式降生在地上，所以启示录十二章五节提到这个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这个男孩子就是耶稣基督诞生了，但是他是万王之王，他要管辖万国，他要从死里复活，他先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十二章五节说他的孩子被提到上帝宝座那里去了。那么他说有一条大红龙在那里等着，想要吞吃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大红龙就是代表那个跟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在那里争王权的那个黑暗权势，敌对的权势。红色表示它很残暴，而且大红龙有七个头，它上面都有冠冕，表示它是在争王权，它想要做王。那七个头，七代表很多，所以即使一个头受伤，这个大红龙的权势仍然会存留，因为它有七个头，所以一个头受伤了，它还会存留在下一个世代，以另外一种姿态出现。所以那个敌对基督的权势在每一个世代都有，而十角是代表他有能力，那个角就是代表能力，所以他的尾巴就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就是魔鬼，就是大红龙，他影响了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他一起堕落，那个天使长影响其他的天使跟他一起堕落。所以这个大红龙就是撒旦，撒旦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抵挡者，抵挡者，他要抵挡神，抵挡神的旨意，他不让神计划中的那个男孩子降生于世，所以他站在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着要吞吃生出来那个孩子。所以你看耶稣基督一降生，大希律王就想杀他，他受到这个大红龙的黑暗权势所影响，他想要杀耶稣，可是玛利亚跟约瑟就带着婴孩耶稣逃到埃及去。你看当耶稣他行走在地上的时候，那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也都受到这个大红龙权势的影响，都想要吞吃他。这个大红龙魔鬼撒旦本来想置耶稣于死地，却没有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反而成就了救赎大功，然后复活升天。主耶稣升天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再逼迫耶稣了，就转而逼迫教会。所以启示录十二章六节提到这个妇人就逃到旷野，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所以基督徒虽然会遇见逼迫，会受试探，可是呢当我们受试探受逼迫到忍受不住的时候，神总会开一条路，开旷野的路，叫这个妇人可以逃到旷野，为他开一条路，叫神的儿女能够忍受得住。比方在第一世纪， 耶路撒冷是主后七十年被罗马提多将军攻陷的，可是在这一天耶路撒冷被攻陷这个日子来临之前好几年人们已经经历了那种血腥的恐怖还有革命残杀的那些动荡事件，所以当时呢很多基督徒都感觉灾祸随时会来到，所以一个基督徒历史学家尤西比乌他这样记载，他说在主后七十年这个灾祸还没有来临之前，有一些虔诚的基督徒已经得着启示了，所以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横越约旦直到比利亚，居住在一个叫佩拉的城里面。而且主自己也曾经告诉门徒说圣殿要被拆毁，会有战争，主说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所以这个行毁坏可憎就指的提多将军要来站在圣殿在那里毁灭耶路撒冷，主说那时在犹太的你应当逃到山上，所以已经有很多基督徒他们照着主的话去做了。而教会需要逃到旷野，旷野是一个孤寂的地方，所以说基督徒活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会觉得孤单，因为我们需要跟这个外邦的世界不认识神的旨意的世人分别出来。那基督徒他需要待在神所量给他的地方，有时候他需要孤军奋战，可是我们知道即使处身在这些孤单的时刻，神仍然与我们同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特别与我们同在，因为他那么的爱我们，对不对？历史历代的教会都受到仇敌的逼害，可是呢也都经历到神那个奇妙的保守跟供应。这里提到这个妇人逃到神为他预备的地方就被养活1260天，你知道这个1260天如果一年是算360天的话就是3年半，这个1260天你一年算360天的话就是3年半，所以你看启示录提到说一载两载半载12章14节有特别提到这件事情，他说妇人能飞到旷野到自己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那半载那个意思就是说神突然半途介入结束了仇敌的逼迫，使神的百姓得着释放得着自由，所以这个1260天表明神百姓他遭逼迫是有期限的，神有定一个期限，一切仍然在神的掌控之内，所以神是信实的，他绝对不会叫他的百姓受试探受逼迫过于所能受的，他总会给你恩典，他总会开一条出路叫你能够忍受得住。我们继续看启示录12章7到11节，启示录12章7到11节一起来。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审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爱惜性命。11节再读一遍，弟兄审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他冲破死亡，然后他升到父宝座的右边，他得着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 哇，天上就开始有征战了。那因为耶稣已经得胜，那天上的这个米迦勒天使长米迦勒跟三分之二的天使就战胜了魔鬼，跟他所影响跟他一起堕落的三分之一的天使，结果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那个意思就是撒旦魔鬼在那个属天的境界里头再也没有地位，他被丢在地上，他被摔下来了。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得胜，从此一个地方是被清理干净，那个干净的地方就叫做天，当然不是你所看见的天空，就是有神同在的属灵领域，一个属天的领域，有神同在的属灵领域被清理干净了。而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五到六节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受洗，我们从水里上来，表明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保罗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主把我们带到那个属天的领域头，那是一个被清理干净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常常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才能过一个在地若天的生活，常常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因为那是一个被清理干净的地方。每一次我们在那里安静等候神，我们进入神的同在中，不再有其他杂七八杂八的事干扰我们，我们常常可以感受到我们灵里头被提升，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你每一天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每一天从早到晚，你用信心用顺服去住在基督里，这就是过一种在地若天的生活。约伯记三十八章三十三节说，使地归在天的权下。约伯记三十八章三十三节他说，使地归在天的权下。所以地上的一切必须受这个天来管制，天上的主介入地上的事。所以基督徒如果常常过一个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生活，他自然就会分享主耶稣基督那个得胜的全能。曾经有一个姊妹，有一天晚上她独自走在一条很阴暗偏僻的小路，突然有个男人出来抓住了她，她就开始呼求耶稣耶稣，她就大声呼喊耶稣的名字。她说很奇妙，那个人就立刻把她放开了。所以耶稣的名字大有能力，我们常常呼求耶稣耶稣耶稣得胜，我们一起来呼喊三声，耶稣得胜，好不好？耶稣得胜，耶稣得胜，耶稣得胜。对，耶稣的名字大有能力，他用铁杖管辖万国，神赐给耶稣的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正因为耶稣在征战中他已经得胜了，他在十字架上得胜，他在属天的境界也大大的得胜，所以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还有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那么仇敌魔鬼他是遍地游行，他是在找那些不活在属天境界的人麻烦，他是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渴慕耶稣，有机会就来聚会，好好的追求耶稣的同在。你常常追求主耶稣的同在，你身上充满了主荣耀的同在，你整个人那个灵性就是被提升，与主一同藏在天上的神的荣耀里面，与主一同藏在那个天上的神荣耀的同在里面，魔鬼就无法欺负我们。魔鬼又叫做撒旦，就是那个大龙，也就是那条古蛇，是迷惑普天下的。他有一个工作，就是喜欢控告人。而撒旦这个名字，我刚刚讲的意思是抵挡者，他要抵挡神和神的旨意成全，控告基督徒，控告人，然后叫一个基督徒没有办法相信主耶稣已经完全的饶恕他赦免他，所以就基督徒很容易自我控告。 然后就会变得很软弱，没有办法遵行神的旨意，这是撒旦的诡计啊。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如果一件事情你知道你做错了，或者有一句话你知道你说错了，你只要真诚的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那么耶稣的宝血有永远有功效啊！你可以夸耶稣宝血的得胜，不要让魔鬼控告你。而这个大龙，魔鬼为什么这里用大龙来形容他，表明他很残暴啊？因为在约翰福音8:44说，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他很残暴，他就是要杀掉人的身体，也杀掉人的灵魂啊。而蛊蛇说他就是蛊蛇，表明他很诡诈，他引诱夏娃犯罪违背神，对不对？他很诡诈。还有魔鬼，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破坏者、毁灭者，所以魔鬼的本性就是要破坏一切、毁灭一切，攻击那些心灵或身体软弱的人，他要拦阻人得着灵魂体全备的祝福，使人呢低估或不信耶稣宝血的救恩。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不要中魔鬼的诡计，因为魔鬼跟他的使者被摔下去的时候，老约翰听见天上有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神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魔鬼已经失败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我们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就是魔鬼掳来，已经解除了仇敌的武装，所以我们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宝血得胜。所以耶稣既然已经胜过了撒旦，所以历世历代的教会可以继续把撒旦践踏在脚下，夸羔羊宝血的得胜。我想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知道一个故事，就是马丁路德改教，有一天魔鬼就来控告他，印象中马丁路德看到魔鬼拿一卷书，里面记载他许多罪状，从小到现在都写上去了，他的罪很多条。魔鬼跟他说，你犯了这么多罪怎么能得救呢？好，马丁路德就看一看说，还有吗？魔鬼就再拿出第二卷书来，里面有写的密密麻麻，连他自己已经忘了的罪都记录在上面。马丁路德说，还有没有？魔鬼又拿出第三卷书来，最大的一卷，里面所记的罪状每条都是真实的。路德说，还有没有？魔鬼说，没有了。路德就拿一支红笔，把三本罪状一笔勾销。他说，不错，我犯过这些罪，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一切的罪。他一讲完，魔鬼就他跑了。所以马丁路德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还有他自己所见证的那个因信称义的道，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他一复活升天，从天父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把圣灵浇灌下来，从此每一个信靠耶稣的神儿女可以常常来到主面前祷告，领受那个圣灵的能力，他得到圣灵的能力，他就可以遵行神的道，他就可以活出神的道，他就可以传扬神的道，他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不给魔鬼留地步，可以举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见证神的道，斥退仇敌的作为。所以很多次你读圣经，朗读圣经的时候，好像就把那个神的道、圣灵的宝剑一直挥来挥去。所以属灵征战的勇士，他们懂得紧握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他们靠着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裳洗白净了，而且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主耶稣说，如果你爱你的丈夫、妻子、儿女、家人、朋友，所有的一切包括自己的性命，如果你爱这些超过爱耶稣，就不配做主的门徒。所以你看这些圣徒，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所以他们能够得胜仇敌，因为他们爱耶稣超过一切。 曾经有一个弟兄，他看见圣经里头有记载主耶稣怎么样受尽，所以主自己受尽做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也都真心相信耶稣，我们要来跟随耶稣的话，我们就应该接受尽礼。所以他也很想去受尽，可是他的父亲不赞成。当时他里面就非常的挣扎，他心里想，如果受尽就会伤我爸爸的心，如果我不肯受尽又对不起主，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就 在床上翻来覆去，非常的难过。忽然有一句圣经上的话出现在他心里头，是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主要是前面这一句话，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当主对他说话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决定，到底是要讨他父母的喜欢呢，还是要讨神的喜欢。他在那里挣扎祷告的时候，至终主的爱得着他，他决定他要受尽。所以如果我们要讨主的喜欢，我们对主的真理就要绝对，这我们才有办法做主的门徒，那个意思是做得胜者。我在说，神呼召你不是要你做一个不冷不热随随便便，哦，我信耶稣我受洗我应该可以上天堂， OK， 不，主不是要这种人，主要是那个真正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要爱耶稣超过一切，真实顺服自己所见证的道的得胜者。神是呼召这样的人来跟随他。所以在启示录十四章，你可以看见有一群人是十四万四千人，他们就是得胜者，他们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他们口中呢唱着新歌在那里赞美神。所以得胜者懂得唱新歌赞美神，那个意思是得胜者懂得举起信心的藤牌，信心的表现就是赞美跟感谢。那他懂得唱新歌赞美神，举起信德的藤牌，就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而且十四万四千人，这里启示录十四章提到说，他们原是同身，他们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那个意思就是，他们把自己的心完全献给主，他们向主存着纯一清洁的心，像那个许配给耶稣的贞洁的童女。他们单单的爱耶稣，跟耶稣形影不离，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还有他们也在言语上得胜，他们不说谎，他们的言语纯全无瑕疵。所以这十四万四千人是顺服主耶稣爱耶稣到底的得胜者。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十九章七到九节，启示录十九章七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这里提到我们的主耶稣，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一方面他是审判的主，要审判那个用淫行败坏人的世界，这个大淫妇，这个是启示录十九章前面讲的，第二节说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好，所以当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一方面他是审判的主，要审判这个世界，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来是要用天上新郎的身份来，要迎娶教会做他的心腹。 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妇人，一个就是大淫妇，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基督的心腹要在永世里做耶稣基督荣耀的配偶，做主耶稣永远的伴侣，做羔羊的妻。那刚读的经文告诉我们，心腹最要紧的是什么？他有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好，所以我们在地上最要紧就是要预备自己的新娘礼服。好，一方面这是主的恩典。好，我们常常来亲近神，我们常常来聚会，圣灵做工在我们身上，就给我们恩典，把我们更新变化，改变我们。每次我们亲近神，圣灵就把那个圣洁，耶稣圣洁的生命注入我们里面，他圣洁的恩膏就膏抹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们每一天可以领受主的圣洁做我们的圣洁，因为保罗告诉我们，神要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对不对？但是预备这个新娘礼服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要行义，常常顺服主。他说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所以另一方面，我想一个新娘子最要紧的是她很爱她的新郎，对不对？好，如果一个人在结婚前现在心里想说，我到底爱不爱这个男孩子，那我想你还是暂停吧，你根本不确定啊。所以很要紧，就是我们里面要培育那个爱耶稣的心啊，培育那个起初的爱。什么叫起初的爱？英文说 first love， 初恋，就是一个人初次遇见耶稣的时候，他会觉得，哎呀，耶稣怎么这么奇妙？哎呀，主耶稣的同在怎么这么真实，这么甘甜？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这样享受耶稣的同在。好，就是你第一次遇见耶稣的时候，那种惊奇，好，那种觉得那么稀奇，对主自己那么感兴趣，那个就是对主起初的爱。好，我们应该维持对主耶稣那个起初的爱，那种初恋的热情。我们里面要一直的爱耶稣超过一切，超过爱自己的性命。当两个人彼此相爱的时候，常常不需要用话来沟通，有时候一个轻轻的手势就足以传达对方的心意，对不对？有时候结婚多年的夫妻很容易一个还没有把话讲完，另外一个可以接着替他讲完，因为他们有同一个心思。所以我们如果跟主维持那个爱的亲密关系，我们很容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与主耶稣亲密的连结在一起，与主合一。而且我们要对主忠贞，婚姻如果失去贞洁很难维持下去。所以基督徒要跟耶稣联姻，我们必须跟主耶稣基督有一个很清洁的关系，我们对主忠贞，就像主耶稣对我们的爱始终如一一样。而且一个对主忠贞的基督徒，他单单的爱耶稣，一定是一个最喜乐的基督徒。而且因着我们常常亲近主，我们里面充满了圣洁的喜乐，对不对？而这个圣洁的喜乐使人有力量行义，就是有能力行神公义的律例法则，所以我们身上就会一直有那件光明洁白的新娘礼服。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十一节到十三节，一起来读。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十四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你们发现这一群天上的众军也穿着又白又洁的细麻衣，所以这一群众军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穿着光明洁白细麻衣的心腹。所以心腹也是耶稣基督的精兵。那么所跟随的那一位 是骑着白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啊，骑着白马啊，通常是啊，表明一个得胜凯旋的征服者的象征，因为通常一个罗马大将军他得胜归来的时候是骑着白马的。所以呢，这幅图画其实也是在表明犹太人他们一直切切仰望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大君王。在犹太拉比的传统观念，他们认为那一位即将从犹大家出来的君王弥赛亚，他会束上腰带，然后呢他要迎战那些憎恨他的人，众君王跟首领要被杀掉，而被他杀死的仇敌无数，所以仇敌的血使河水变红了，连弥赛亚的衣服也染满了鲜血，这是犹太人的观念。而老约翰提到这位骑白马的，他名称为诚信真实，那个意思是耶稣基督是忠诚可信任可信靠的诚信，还有他是真实的，他就是真理，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目好像火焰，可以光照出不义，而且焚烧一切不义之事，他凭着公义来施行审判，也为着公义而战，他要用公义审判贫穷人，这是以赛亚十一章四节告诉我们的，他可以用公义审判全世界。还有刚刚我们所读到的这位骑白马的这位，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在希腊字这个冠冕就是指着王冠。那在老约翰的时代，有的君王他们会戴上几个冠冕表示他统治几个国家，他戴上四个冠冕表示他统治了四个国家，可是主耶稣他是戴着许多冠冕，为什么？因为他统治全世界许多的国家，他管理万邦万民，所以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还有这里提到耶稣基督穿着溅了血的衣服，我想这个血不是他的血，是仇敌的血，表明耶稣基督得胜仇敌。启示录十九章十三节说他的名称为神的道，所以耶稣基督审判的标准是依据神的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全守神的命令，完全遵行神的道的原因。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好，所以末日白色大宝座会根据神的道来审判人。好，我们再来读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其实是一本告诉我们羔羊耶稣坐在宝座上得胜仇敌的书卷，而且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那个明亮如水晶的生命水。所以主耶稣那么爱我们，不是你将来到圣城新耶路撒冷才可以喝这道明亮如水晶的生命水，现在就借着圣灵有一道河流在我们中间，所以凡渴慕的人都可以来喝，他的心灵可以解除那个干渴，得着饱足。而且你发现这个生命水流经的地方就会长出生命树，会结出生命果，而且那个树上的叶子可以医治万民，对不对？所以主呼召我们，人若渴了可以到主这里来喝。那些信耶稣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所以我们赞美的时候，在那里赞美主，常常就让那个活水江河更多的涌流上来。在启示录22:17那里，老约翰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哎呀，多么感谢主耶稣的恩典，我们每一天，每一天，我们一生都可以不断的白白的取这个生命的水喝，畅饮于这个圣灵的活水，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长大成熟。你常常喝这个生命水，你身上就会越来越多结出圣灵的果子，而这个 生命业有医治的大能。所以你在那里享用这个圣灵的活水，常常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的灵魂，你的身体都会得着更新，得着真实的帮助。那将来在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可以亲眼见主，可以见他的面，与主面对面。这里提到说也要见他的面，他们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而且他们要侍奉主，要做王，不只是在神面前侍奉他，而且要跟神一同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在说，神呼召我们做一个得胜者，因为只有得胜者将来才有可能在天上跟主一同做王掌权，管理将来的新天新地。而且我们在地上一切的侍奉不过是一个先修班而已，是预备我们将来要从事更高的侍奉。那为什么说这些人额上有神和羔羊的名字？那个意思是，这些基督徒他们在地上的时候已经追求像耶稣，所以如果人要叫他的名字的时候，发现他上面名字写着耶稣，因为他像耶稣，他们合适居住在圣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这么荣耀的盼望，我们在圣城新耶路撒冷永远与神面对面，永远与神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么如果这是将来的生活方式，那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一切天上的事都应该从地上开始。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在灵里头与主面对面，每一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不要想今天工作有什么事情要处理不要每天早上一醒来就充满你工作的事情，给主一点时间嘛，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都可以，看每个人的状况。每个人就先想到耶稣，每天早上脑子里头先充满耶稣，每一天先来朝见神的面，像大卫一样，他说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而且我们花在与神相交的这些时间都会化作永恒的。我们再来看启示录22:16好不好？启示录22:16，我们一起来读。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耶稣说我是大卫的根，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按着肉身说就是大卫的后裔，他说我是大卫的根，他是大卫的源头，也是大卫的后裔。根是表示源头，他是大卫的源头，也是他的后裔。还有这里说他是明亮的晨星，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头，一个人如果被称为晨星，那个意思他这个人是一个很让人佩服的英雄。比方犹太拉比称莫迪改是晨星，因为他是他们民族的大英雄，就以色列这个民族免于被灭亡。而且在弥赛亚的预言当中，民数记24:17也提到有星要出于雅各，就指着耶稣基督他是晨星。我们说那个晨星是带来盼望，因为在夜最黑的时候，哎呀，晨星他出现了，就驱走漫漫的长夜，带来黎明，带来早晨。所以晨星是白昼的先驱。那主耶稣是明亮的晨星，在耶稣面前，那个罪恶、肉体、死亡的黑暗都要逃跑，对不对？而当天最暗的时候，那个晨星在天边显得特别的明亮。 所以当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这个世界最黑暗最靠近末期的时候，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显现越发的清楚明亮。所以我们要爱慕主耶稣在我们灵里面的显现，宝贵这个里面明亮的晨星，宝贵主的同在。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说，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所以这个晨星怎么样出现？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晨星才会出现。因为是圣灵充满带来主耶稣基督在圣灵里的显现，圣灵充满就是把耶稣又真又活的同在带给我们。而那个东方博士，他们看见晨星出现的时候，就紧紧跟随着星星的光，直到找到耶稣。他们天天跟随明亮的晨星，注视着晨星，才不致迷失方向。我们也一样，我们需要天天注视里面那个明亮的晨星，注视耶稣，倾听耶稣，跟随耶稣，跟着他走，才会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然后可以在羔羊和神的宝座前敬拜神，侍奉神。所以我们要培养注视明亮晨星的习惯。我们遇见的一些困难都会帮助我们更多的转向耶稣，仰望耶稣。在我们中间，这道生命水明亮如水晶，这道河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所以这道生命水的河，这道河水要倾倒在全地，要成为圣灵的恩雨。这个生命河一直流一直流，它水一直倾倒在全地，要形成圣灵的恩雨。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他去洛杉矶服事，哇，忽然遇见倾盆大雨。他在洛杉矶一带的人不习惯有这么大的雨，所以这场雨开始下的时候，他正好在一个咖啡店里头喝咖啡。过了20分钟，他发现这个雨不停，他想这个雨可能还要再下一阵子，这样不行，他就出去要到他停车的地方。就要出去的时候，发现地上的积水已经超过了路边的那个路挡，等到走到街道中间，几乎那个水已经涨到膝盖那个高度了，所以他需要涉水，然后才有办法到达他的车子那里。所以他需要趁着水位还没有继续往上涨之前，赶快把他的车子开走。哇，短短20分钟而已，水竟然越涨越高。他开走的时候跟自己讲说，这个地方的人他们没有盖那个泄洪道，所以街道在短时间内就积了那么深的水，他们那个地下的那个下水道有问题，没有盖那个泄洪道。所以后来他把车子开到他的旅馆附近，然后他就在雨中，他就走回他自己旅馆的房间。那个时候呢，他感觉到神的同在，所以这个传道人就哭了起来。他感觉神在他心里面跟他讲话，他说就像他们对这个外面这个自然的雨水没有预备一样，他们在灵里头也没有预备好接受我的圣灵恩雨，我要突然来到他们那里。然后他就开始在那里开电视要看新闻报道，结果那个新闻报道，记者的报道就激起了他更大的感触。那个记者这样讲，他说这不是最后的一个暴风雨，事实上在太平洋上暴风雨排列了起来，像波浪一样一个接着一个，他们将陆续的来到。然后那个记者就解释说，这几波的大雨是出于圣婴效应。这个圣婴效应这个圣婴的西班牙语指的就是伯利恒的婴孩耶稣。所以大家听这个报道的时候，出于圣婴效应，他就想到基督是诞生成小孩子，基督婴孩的事情。所以他想到，哇，耶稣基督是即将要横扫全球的阵阵荣耀浪潮的这个来源。他说，是的，主，愿你的恩雨大降。 愿你把你的荣耀一波一波的拆下来，直到那个圣灵那样满意，愿一切不属于你的都可以被冲掉。他说，主啊，求你真的大降这个圣灵的恩雨，而撒旦魔鬼没有足够的泄洪道来把你的荣耀泄光。好，所以呢，这个荣耀的浪潮会越涨越高，使得每一个人不能站立，都被漂浮起来。因为这道荣耀的活水江河要成为可浮不可趟的水，像先知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我们每个人都要被这个荣耀的水流带着走。我们在这个神的荣耀的全能的浪潮里头，我们失去自己的掌控权，要完全向神降服。所以好不好，今天早上我们都一同来呼求神，情辞迫切的直求，跟主说，主耶稣，我今天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我身上一定有足够的圣灵的膏油，免得今天你忽然回来，我不是聪明的童女，那我就完了。好，所以让我们同心的追求，同心的呼求神，直到我们被这个荣耀的浪潮来淹没。我们来领受这个圣灵的恩雨，我们来唱宣道诗235首，宣道诗235首。